高尚志，我是主持人汉阳。今天和我在一起的是可达，然后徐缓，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有台博物志的主播婉莹。那婉莹，你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婉莹。
这期节目是这样，就之前我和婉莹录了一期关于洞森的节目，然后洞森里面有个博物馆嘛，那博物馆分成了几个部分，有这个化石、昆虫和各种水族动物，包括爬行动物和鱼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博物志毕竟是个做博物馆的节目嘛，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介绍那个游戏，主要就是聊那个博物馆。然后我们在里面着重聊的其实就那些鱼啊什么的。然后我发现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很喜欢我们聊那段，然后但会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养这些鱼啊和各种奇怪的动物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就决定说要不然单独聊一期作为洞森这期的补充。
补充一句，汉阳刚刚说的这个节目呢，你得去博物志听，就是在怪物上志是找不到的。
那期节目我是婉莹的嘉宾，所以没有放到这个怪物上志里面来，所以大家需要到博物志去听。然后呢，既然已经广告打了呢，我也打一个广告，就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漫画，是关于我们自己养的动物们的漫画，叫动物不是人，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到，这个现在只有微信平台能关注。然后我们的朋友评价这个漫画是荒诞搞笑哲学，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动物不是人，在这个微信可以关注。我觉得咱每次这个开场有点长，有点俗。昨天做梦，梦见我跟范伟在外面录播客，下着雨，然后我俩啥开头都没说，直接就开始聊了。我打算咱下次不如直接试一试。
卖拐的那个是吧？
范伟就是演那个老华北地区第一狠人范德彪，就范伟。当时下着雨，我俩在一个屋檐底下录的播客，然后当时我就想，为啥我录播客的时候没这么带感呢？就是完全没有开场，直接开始录。不用，我还只带了一个麦克，别他身上了，我这边没麦克。我当时在想怎么跟听众把这个我这个声音有问题圆回来。所以那婉莹不如上来就发出你这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为什么有人养这些奇奇怪怪的动物，你觉得怎么样？
各位听众朋友们，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基本上是被王汉阳拉过来就是当听众的，因为我不是特别感兴趣为什么有人愿意养这些东西。但是我感觉汉阳有非常充分的非常强烈的表达欲望，他就是想找个人听他说，所以我就来了，
分担一下道德责任感，
分散一下这个就是听他说的压力。
原来没有人愿意问哦，所以说婉莹拉上我只是为了陪你一起受折磨是吗？
我们指奇怪的动物肯定不是说养猫养狗什么的嘛，其实就是养一些我们所谓的异宠，就是异形的异，就一般人不会养的东西。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我现在身边，我录播客的时候，我身边有两条蛇、三只龟，然后三条蜥蜴，然后一只雪貂，还有三只猫。所以我是一个养奇奇怪怪动物的人嘛，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食物链。
倒组成不了食物链，因为里面有个人在，人不在这个食物链里面，我也不会吃它们。从小就比较喜欢爬行动物嘛，我那个网名 Master 爬，那个 PA 指的是爬行动物那个爬，好多人会那个爬有不一样的理解，但是我起这个名的时候，爬还没有别的意思呢。所以就我是特别喜欢爬行动物的。然后因为我跟婉莹认识很久了嘛，我认识婉莹的时候，婉莹就知道我这个爱好，所以当时婉莹就问过我说，为什么你要养爬行动物？我就好多年前你问的我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又认识了徐缓。我就一直忽悠徐缓跟我一起养爬行动物，然后我经过我孜孜不倦的忽悠他半年，终于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带他去北京一个环鸟鱼市场里面买了一条蜥蜴养在他家里面，那只蜥蜴叫柯西，也是我们那个漫画的一个主角。所以我和徐缓在这里面是属于养奇奇怪怪动物的人的，然后婉莹是不养奇奇怪怪动物的，但婉莹养了两只猫。
要不然我们先介绍一下大家都养过什么东西吧。
好，
哎，可达，你先说吧，你养的最少，你都养过什么呀？
我从来没养过任何动物。
介绍一下家庭成员。
但我在农村，所以我家里面有的时候飞过，可能最牛逼的是今年春节的时候飞过来一只蝙蝠吧。
那你这是散养，我们指的是在家里养，我们指的是圈养。
在我书房里绕树三匝，何止可依？
哎，可达这个有种未尽名事的感觉，随便飞他家一只蝙蝠，他以感觉这是自己养的，就好像不穿衣服到外面跑，然后大喊着天地是我的衣服，你为啥要钻到我的裤子里？
天地是我的裤衩，是。但其实也还好，就我们这个地方确实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江南水乡嘛。然后有的时候飞点鸟啊、麻雀、白鹭啊什么的，还是有，白鹭飞不进来吧，但是在窗边飞飞还是有戏的。但我从来没有养过，就是。属于我的动物，
没有动物属于你，也没有动物属于我们。
就但你不觉得这个很虚伪吗？就是说，很多养动物的人经常会做出一种你和动物之间非常平等的那种姿态，然后觉得就是说，我是你生命中的过客，你也是我生命中的过客，然后我也不属于你，你也不属于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你确实就是把它拘束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你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出去待几天，没有人照顾它，但它不可以自己。 随意的溜出去几天，然后把你关在房间里，没人照顾你。对，所以如果按照你说的，这个都是生命中的过客，反而我更接近养动物的本意。你想想看，那蝙蝠就是我生命中的过客，给我提示一个2020年新时代的到来。
我觉得我跟我的动物是互为嫖客，我吸猫，
你给他钱吗？
互相嫖，
没有金钱关系，不算嫖，
嗯、互相互免啊，互免啊，
不是互免，那不就是同居吗？就那你跟啥动物同居呢？
不算上我的室友的话，就一家三口。有一只美短，大概是3岁，快3岁了。然后有一只柯西，是它是一只棕狮蜥，对，黄色。它两只眼睛是长在两边的，是看不见天花板的。然后这只蜥蜴是大概
去年3月份出生的，
是去年吗？去年5月份的时候，然后去年3月份还是5月份的时候，然后汉阳带我去花鸟鱼虫市场，北京的那个官园花鸟鱼虫市场买的。然后那个我们有录了一期，就是应该是我们有意思们的第一期节目。然后可以，我可以把链接，到时候把链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家现在是两只猫，但是我其实从小家里面是一直有动物的，因为我爷爷是一个很愿意养小猫小狗的人。最多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同时有12、13只猫狗，就是因为两个妈妈同时生孩子，然后每天回家之后就是满地的猫，满地的狗那种。但是呢，小的时候养猫养狗的状态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家畜，其实像老家的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还有亲戚们，现在养宠物还是不太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他们还是觉得这是个小畜生，看待他的那个看待他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真正是到我自己养宠物是。养了猫比之后，
猫比是一只猫，我跟大家说一下。
对，猫比也是一只美短，但是它妈妈是美短，爸爸不知道是啥，所以它看起来毛色是比较特殊的。
他爸是只猫对吧？
爸，对的，他爸爸显然是只猫。猫比也是快3岁了。6月份的时候，我们家又来了第二只猫，是我的好朋友武木和他们家大球的。他们两个人因为要一起出国留学，所以就把猫放在我这儿寄养。预计是至少寄养2年吧，所以会是他猫生中很长的一段时间。五宝也是一只美短，所以我家现在有2只美短。
五宝多大了？
五宝是2016年6月26号出生的。
他爸他妈也都是美短吗？还是他只是有父母一方是美短？
这我不是特别清楚，但他也不是一个那种非常纯的美短。
那我先从我家美短开始说吧。我家有一只美短，我叫他 Less， 因为 Less is more。
为什么大家都养美短啊？我觉得如果不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你而且你没有发现，就是打引号互联网圈，就是网上这些人养美短的特别多，就有点类似于那个就是阿姨们养泰迪一样的那个频次。
是这样，我养那个美短呢，首先我先把名介绍好，对我起这个名非常满意，叫 Less， 因为 Less is more， 达芬奇说的嘛， Less 就是猫谐音梗。然后我养这个美短是收养的，因为我家3只猫全是收养的，就美短当然是有一个，我看朋友圈有人发一个猫舍要搬家了，然后小猫带不走了，然后我就去拿了一只过来，然后它是繁殖美短的，但问题是我看他家有豹猫，然后他家母猫公猫是美短，母猫是豹猫，然后我拿回来之后觉得这个我家那个 Less 的确不太像美短，我怀疑它可能是杂的，就是豹猫和美短杂的一只猫，然后腿也特别短，然后我家还有只正儿八经的豹猫。然后还有一只中华田园猫虎斑种，就是所谓的橘猫，我叫关东煮。然后那只豹猫叫乌开，我家有3只猫。然后当时关东煮是我们去花鸟鱼市场里面，我想买只龟，然后我朋友当时看我这猫倒挂在笼子上面，他一下把那个猫揪下来了，然后就给拿回来了，花了50块钱。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那猫花了50，那猫用品花了150，一共花了200块钱，然后我就没有买成龟，我就买了一只猫回来。然后这是我养猫的这个过程。但今天主要聊的不是养猫嘛，我还养了些别的。就我和婉莹一样，我也从小就养动物，但因为就我家里不让我养带毛的动物，在我自己独立生活之前，所以我一直没有养过带毛的动物。我养的都是鱼啊龟啊什么的。我现在我也养鱼嘛，就我自己家里是养鱼的，我租的房子也没有养鱼。
哦，所以鱼和龟都是没有毛的是吗？
你要能给我找一只有毛和有鱼的龟。
你说没有毛的东西，我第一反应是香蕉。
早上起来遛香蕉。
我们以前说猕猴桃是人类最好的宠物，毛茸茸的不叫，然后还可爱，还是圆的，猕猴桃嘛多合适。对，不过
但寿命太短了，你没法把它养个十年20年。
你把它放进冰箱里，任何一个东西放到冰箱里，时间就从此停止了。
行行行，说回来说回来，你小时候家里不让养大毛？
对，不让带毛，就养鱼和龟什么的。但我不太看这个事儿。
那龟有毛吗？我很好奇啊，我觉得龟是有毛的吧？有毛吗？
绿毛龟是有毛的。
绿毛龟那个毛，
但绿毛龟身上那个好像是苔藓。
绿毛龟那个毛是一种水藻，然后有
哦，就是一种寄生在它身上的东西。
龟可以种那个绿毛，因为绿毛龟本身不是一种龟，是种完那个绿毛之后的龟都叫绿毛龟。但你有很多种龟可以种。我觉得话说回来嘛，然后因为我从小就对各种动物特别感兴趣嘛，就是不一定是猫啊狗啊什么的，只要是活的我就感兴趣，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养动物养什么都开心，然后就养各种奇奇怪怪的动物。然后现在我在养的是刚才说了嘛，有两条蛇在我这儿，然后是猪鼻蛇，就是一种鼻子像猪一样的蛇，平时以挖地底下的蛤蟆为生，但是我拿回来之后我就喂它蛇饲料了。蛇饲料是什么一会儿再说吧，那个可能有人接受不了。然后还养了三条蜥蜴，两条豹纹守宫和一只这个蓝色石龙子。豹纹守宫是一种壁虎，但壁虎不是都能爬墙的，它是不能爬墙的那种。然后蓝色石龙子是一种来自于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蜥蜴，我给它起名叫胖头短手巨龙，因为它头特别大，身子特别长，手还特别短。
不是，它那个蓝蛇石龙子完全没有你说的那种效果，它其实我觉得是看起来有一点恶心的，它就像一条长了非常弱小没有什么用的四肢的一条短短的蛇。
因为它跟蛇本身关系就不远嘛，它腿还短，所以你说它是蛇也没错，但是它毕竟它比较胖嘛，所以它这个看着就像
它那个腿的比例大概就跟蝾螈那种感觉似的。
哦，
那汉阳，你家有这么多这个所谓的奇奇怪怪的动物啊，蛇啊、蜥蜴这些，你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你会？当然，养猫就是你喜欢猫这个事情，我特别理解。但是你在喜欢猫之余，为什么也会喜欢这些？就是在我看来，稍微有一点不仅奇怪，我甚至有点害怕，看着它皮肤肌理会有点恶心的这种动物，你喜欢它点在哪里？
首先我觉得就是，当你害怕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你基因层面的害怕，比如你对蛇你不喜欢。对吧？因为这是转到人类基因里的嘛。像我这样特别喜欢蛇和这些爬行动物的人，可能放到10000年前，我就是那个见着一条毒蛇拿手去摸，然后被咬死、被淘汰的基因。我只不过是到了现代社会，科学昌明之后才能养这些动物。所以这个第一我是理解的，就为什么你觉得说爬行动物是感觉害怕的。但另外一点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对于很多爬行动物的了解更多是误解，比如你觉得蛇很那个皮肤啊什么很恶心啊什么的，但实际上就是因为你没有摸过这些东西吧。如果你真正摸一次见过它们一次，就知道实际上爬行动物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动物，就爬行动物比我们养的绝大部分动物都干净。然后它的皮肤非常非常光滑，除非你养两栖类啊，两栖和爬行动物是不是一类动物？你养爬行动物的话，它们的皮肤一般是非常干燥和光滑的。然后你摸到它们，就像是有种你摸一个特别干净的皮质沙发的感觉。就你真正观察它们的时候，你不会感觉恶心什么的。实际上它们的皮质是挺好的。要不然为什么有人拿鳄鱼皮和蜥蜴皮做包呢，对吧？就爬行动物的皮本身是没有让你感觉恶心的成分的，它也不湿，然后唯一有可能让你有感觉就有点凉，因为它爬行动物基本都是冷血动物嘛。我用基本就是因为有一种蜥蜴我们现在觉得它可能是变温动物，所以我用基本来形容爬行动物。所以你唯一的正确的概念可能就是爬行动物有点冷，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基本上
有可能还会是密集恐惧，毕竟有些纹理上的
有一点，就蜥蜴身上的那个小小的一个一个那个凸起，我有点不太受得了。
这个我理解，就这个的确跟蜥蜴没什么关系，就是你就单纯对这种凸起感觉受不了，然后正好蜥蜴有这种凸起。但是这样，就是当我们在说爬行动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的不是一种动物，就像在我们说外国的时候，外国也不是有一个国家，就爬行动物的种类非常非常丰富，以至于各种喜好，你喜欢什么颜色、喜欢什么样子的人都能找到一种可能适合你的爬行动物去养。比如我举个例子，就你拿蜥蜴来说，像徐缓，我之前给他推荐的一个蜥蜴，他觉得挺好的，他挺喜欢的，是一条纯黑色的巨蜥，特别大，然后没有身上你说这些小点点，像一只黑龙一样。他看国外有些 rapper 养这个，不过那个蜥蜴在国内不能合法的养，所以就算了。
什么叫看国外一些 rapper 在养？
如果你要喜欢彩色的话，那也有一些色彩斑斓的这个蜥蜴可以养，就是你能想象到的颜色基本上都在蜥蜴身上出现，然后甚至你可以要求一个五彩斑斓的黑。爬行动物身上的颜色是会反光的，包括像蛇，黑色的蛇那个鳞片反出来的光的确是五彩斑斓的，所以你是能找着各种各样你想要的颜色和你想要的皮肤的质感的。比如说像是我养的猪鼻蛇，它身上的质感像是盔甲一样，那个鳞片一片一片特别特别明显，然后那有的蛇呢那个鳞片就特别不明显。所以其实是你，我觉得可能是 咱们一般人对爬行动物了解少，所以看的少。但是如果你多看一些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动物你是其实应该是能接受它的，只是你没看到它。
对，这个其实我很同意。包括我对猫和狗，在我自己不熟悉的时候，其实也是害怕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毛茸茸的小动物，比如你刚都没有说你们家貂，对吧？貂你那么喜欢，但是我还是因为我对它不熟悉，不了解它的天性和习性，不了解它的性格，所以就不像猫和狗那么容易喜欢上。或许就是爬行动物看多了了解多了之后也会吧，但是其实你刚刚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是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害怕，但是你不害怕，你没直接说你为啥喜欢。
我觉得貂应该另说，因为我看貂和我看猫和狗是一样的，就它是一种哺乳动物，它是一个和我互动能力非常强的动物，我可以跟它玩，然后我觉得它长得特别可爱，然后就像一个长毛面条耗子一样。那我觉得我们更多的点上，
对，这个是不是先得跟观众说明，就是貂不是一种爬行动物，
对，雪貂是一种哺乳动物。
对，很多人应该不知道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知识点。
这
貂其实不是爬行动物。
真的有人问过，因为貂腿特别短，在地上跟爬似的，有人以为就黄鼠狼和貂是爬行动物，就是这不是开玩笑的。可达这个问题特别对，这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想的问题？可达，
所以说，
对对对，我刚想问了，然后赶紧 Google 了一下，
对，就是
趴在地上也可以是爬行动物。因为你也很
就是哎，很多人对爬行动物的理解就是逐字去理解的，就是它 literally 就是一个爬行的动物，就是爬行动物。但实际上，爬行动物是其实我们的鳞虫类动物嘛，就是它是有鳞的嘛，一般爬行动物，而且是冷血动物，绝大就基本上都是冷血动物，那不肯定不是哺乳动物。然后一般都是卵生或者卵胎生，就是它是下蛋的，或者是这些蛋在肚子里孵出来之后生小的这个蜥蜴和小蛇出来的。然后那哺乳动物大家都知道嘛，人就是哺乳动物，那蜥蜴和什么和蛇肯定跟人不一样，龟和人也不一样。对，然后那说到为什么养爬行动物，我觉得是这样，就首先一，爬行动物的种类特别多，就还是刚才说那句话，爬行动物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特的动物，就是人类能养的动物里最奇特的动物。就是养动物分成两种，一种是属于陪伴型动物，就包括像这种你谈恋爱一样，你是这个人是要跟你陪伴你的。然后但另外一种呢，就有种类似于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样，就是你并不需要它多过多的陪伴你，但是你是想观察它。就爬行动物属于后者，实际上大部分养爬行动物的人一般就是有句话嘛，就养鱼的时候叫说养鱼先养水，就是你养鱼之前你要先把鱼的环境设准备好，把水准备好，把过滤准备好，你才能把鱼下去放去养，然后包括这个鱼怎么进到这个水里啊什么的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很多人不准备这个直接买了鱼就养，就养死就很快嘛。爬行动物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基本上你养爬行动物之前你一定要先把爬行动物的环境设置好，就你一定要按照这个爬行动物生存的环境去做一个符合它环境的这个一个缸子也好，一个箱子也好，就把它放到里面去。因为爬行动物本身不是传统的宠物，它没有经过人工的培育，就绝大部分爬行动物其实一百年前都没人养的，所以它不像猫和狗一样特别特别适合人类的生存空间。爬行动物不是的，爬行动物即使是最好养的爬行动物，一般也需要自己独特的一些硬件上的设置，比如说它的温度可能要求要比较高，白天要32度，晚上要26度，然后它可能需要补钙定期的，然后可能还需要喂一些特殊的食物，比如说有的爬行动物只吃活的虫子，或者有的爬行动物要菜和肉一起吃，那不像你买个猫粮狗粮就能喂，爬行动物一般用粮食喂的还是比较少的。所以爬行动物本身其实实话说养的比较麻烦，但为什么养它呢？其实就是为了观察我一旦给它一个自然空间，那它在这个自然空间中的活动行为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变色龙，但变色龙在国内养不合法，这个大家就不要养了。那变色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观赏型动物，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在一个你模拟的语音环境里面是如何捕食动物的，是如何变色的。其实挺好玩的，我在国外的时候总看人养，我总去看，感觉特别好。就你想你家里面有一个小山流水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首先那个景就很好看，不干嘛弄那个景就挺好看的，因为首先一变色龙只喝流水，所以你必须弄一个小小流水，然后它动物只是活的昆虫，所以你必须往里放一些活的虫子蟋蟀啊什么的，然后再给它弄上一些植物啊什么的，为了让它配合这个颜色，就景就挺好看的。然后这时候你知道里面有只变色龙，它就像一只真实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变色龙一样，是可以捕捉这些虫子什么的。其实你是在观察它，观察它在自然界中是怎么和自然做互动的，非常奇特。就它是一种奇特的动物。
这个听下来的感觉，就是相对起养猫、养狗、养孩子这种啊，就是互动性非常强的宠物，还是我觉得你说下来的感觉让我我觉得还是更像养花、养草、养鱼的那种。观察模式和这个互动的这个模式，
对，你观察特别细，
好比你在养一些比较珍贵的奇花异草之前要去给它搭个温室，然后精确的控制它的生存环境，
其实甚至可能感觉有点像是收集陨石或者是收藏化石那种感觉。
对，但我觉得这样讲有点无情，毕竟它还是个活物。
哎，但我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刚刚汉阳说的已经解释了部分的，回答了他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养爬行动物。我把他的对这个问题的某种意义上的回应概括成两层，一个就是一百年前没什么人养，就为什么一百人，当然一个东西它如果一百年前没什么人养的话，那可想而知它肯定会即使在今天养的人也比那些一百年前有人养的东西少。那为什么一百年前有人习惯于养猫养狗，甚至我们知道很多人有那些很有名的宠物，比如说那个陆游，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养猫的人嘛。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的社会，这些动物它起码还是有基本的功能性的，比如说狗它是为了给你看家护院，或者是猫它可以帮你捕鼠，或者是可以帮你吃一些鼠或者虫之类的。就它当然人会在这种与动物的共生中和它产生感情，但是它能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甚至数万年一直成为和人共生的动物，那肯定是最早离不开它有一个功能性的。而有足够的中产阶级能够有空余时间去有闲去养动物，不只是为了某种功能，而是为了获取陪伴，或者是获取快乐，或者是找点乐子，或者是为了猎奇。这件事情它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时间并不长，普遍出现在人类社会可能也就几十年而已。
对，可他总结特别对，就是你可以把人类养爬行动物的历史等同于人类听流行音乐的历史。
养爬行动物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吧。就这也提到就是你说的第二个为什么没什么人养爬行动物的原因。就比如说你说那个爬行动物它需要有活的虫子，有些动物可能需要有流水，或者要有洁净的空气，或者它的环境比较难以搭建。那这些当然我们知道养一只名贵的猫或者狗也是成本很高的，可是在中国大部分的猫和狗可能就是中华田园猫中华田园犬，补养成本可能老实说并没有那么高，甚至有些人他可能都不打疫苗不拴绳子，那成本可能近乎于可以视为零，就整天帮你吃
剩饭喂一喂就好了。
对，就在农村社会养一个猫和狗的成本是无限接近于零的。就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养过宠物，一方面是因为我目前还是学生嘛，但另一个原因是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办法给，如果我要养一个宠物的话，没有办法负担给它最好的环境。
我觉得是这样，就首先第一点，就是雪貂本身是个功能性物种，欧洲拿养雪貂本身是为了捕鼠的，然后实际上雪貂捕鼠的能力是比猫要好的，应该可以，大家可以想象自己家身边碰见那个黄鼠狼啊什么的，它捕鼠能力还是挺强的。不过爬行动物我倒是这么想的，就首先一，爬行动物的饲养成本，其实我刚才虽然你要说准备环境什么的，但绝对成本其实不是特别高，绝大部分养法是不高的。比如像我的蛇平均每个月的开支在10块钱人民币左右，就它吃的东西的开支，那水就它不喝多少水的，然后它也不需要什么别的，我也不需要遛啊什么的，所以它的成本其实并不高。你和养猫养狗比，就是即使你买最好的爬行动物食物和最好的爬行动物器材比，一般也不会比养猫养狗贵，就这是一点。但是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爬行动物是流行音乐之后才有的呢？首先你想象一点，爬行动物是
哦，那你有，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你需要什么知识上的成本，或者
是这个
是
我想说的，
比如说你需要去参加培训班，或者是去买书。
爬行动物是一个类似于听古典音乐一样的爱好，就是你需要投入很多的知识和精力的成本才能把它养好。假设我一个月只需要10块钱养这个蛇，但问题在于这10块钱我花到哪儿，你怎么花，这是肯定是有说到的。所以对于爬行动物来讲，我比较同意你的一点来讲，其实就是它是有中产阶级之后才有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爱好。冲动的养爬行动物一定是会养死的，这个基本上所有爬行动物爱好都能意识到的一点，就是冲动养爬行动物就一定是养死的，所以大家都不建议大家见到一个喜欢的爬行动物直接买，你一定要做好功课做好准备。像一般我养一个新动物之前，我可能要花至少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去做它的研究，我会买一些书去看，然后我会像我家里爬行动物书特别多，好几箱子，然后会上网查各种它的资料。养爬行动物本身是一种需要你有很强的，就是你愿意理性思考的一种东西，它不像你养猫养狗一样，看一只猫特别可爱我就买来就去养了，你也养不死的。但爬行动物是真的很容易把它养死的，所以如果你以爬行动物为爱好的话，一般来讲，比如我看到谁是喜欢爬行动物的人，那我基本上假设这个人可能和我比较类似，就是你是一个可以跟他理性交流的人，因为爬行动物不跟你理性交流，他说死马上就死。爬行动物最大的死因我们叫两个字，暴毙，就你根本不知道为啥， 你做好了一切准备，盘阳动物最大的死因还是暴毙，说死就死。盘阳动物不像猫狗一样，它会把疼啊什么的说给你，你很多时候可能观察不到它的毛病。
我不同意，猫也不会说的，它哪里不舒服特别能忍，一直忍到自己忍不了了之后才会做出一些反应，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心疼它。我觉得它就像那种特别小的婴儿，但确实不像爬行动物那么容易死。我只是替猫着补一句，
大家有闲了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之后才能有的一种宠物。但这个其实像可达你也知道，我觉得一百年前的人类还没有这个精力和能力去干这个事儿。谁能干这个事儿呢？博物学家，就是达尔文这种人，赫胥黎这种人，他有很多能力去养去做这些动物。那伦敦我没记错的话有只陆龟，那陆龟跟达尔文一起回来的，现在还活着呢。所以人类一直不知道那个陆龟应该是个加拉帕克斯陆龟，人类一直不知道这个陆龟最长能活多久，因为人类第一次去那个岛上见的那几只现在还活着呢，所以不知道这动物能活多久。
那有一个作为宠物主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养猫，每年要给它打疫苗，定时打疫苗，每年要体检，它生了一些常见病之后，我们也比较容易的能在网上找到怎么样去应对。而且呢，猫总的来说，猫就是猫，它只是有很多不同的品种，而且猫的品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不超过100种的，就是那种正式记录的那种品种。狗的话也很少，对。不会像就是爬行动物这样有些门类下面可以分得非常的细。那在这种情况下，对，就是这个宠物的健康问题，它如果生了什么毛病你要怎么办？
第一点就是说像刚才说的，你环境要做好，这个和养鱼一样，就是你首先你的环境不好什么都白扯。比如说一个需要百分之，
你说到这儿我觉得你接下来的话我已经懂了，你可不用再讲了，反正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哦，不是不是，但是呢就是爬行动物还是会莫名其妙的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它会突然不吃东西啊什么的。那个时候第一点你要观察，你要试各种各样的方法看它吃不吃，比如蛇不吃东西，那我就可能说一下，如果各位听众对老鼠有这个不适的可以跳过这一段。就是假设蛇不吃东西，绝大部分我们养的蛇其实就是喂冷冻的老鼠的，就是直接把那个老鼠冻起来，然后特别干净，特别特别干净，然后把它解冻之后喂给这个蛇吃。我家蛇就是这样，我刚才刚喂完。那蛇如果不吃东西怎么办呢？你先饿着它，蛇多饿一段不会死的。然后饿一段之后呢，你给它吃，放一晚上看它吃不吃，不吃把它拿出来扔了。然后呢，再做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如果大家真想知道的话自己去查。如果还不吃，再换一些别的食物去喂它。就是你要不断的试，比如蜥蜴也是，比如一种虫子不吃，你给它试试别的虫子，然后调调温度，变换一下这个环境的这个电材啊，就是给它电的纸啊什么的，看它是不是有些影响啊什么的。然后实在不行带去医院做 X 光啊什么的。现在有很多比较好的宠物医院在大城市里是能看爬行动物的。因为虽然说爬行动物种类特别多，但看法基本都一样。就是说就那几种常见病，然后你去看一看，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像你说的尽人事听天命了。因为爬行动物尽人事听天命的概率还是挺大的。但因为爬行动物生存环境都特别恶劣，在野外就它们生存环境都很差的，所以一般来讲爬行动物自己的抵抗能力啊什么的都还是比较强的。它们的死法绝大部分是应急而死，就是说过于紧张而死。你真给它一个好的环境，它一般不会把自己弄死的。
Bazinga，
听起来其实和猫出了问题之后的处理方法是非常相似的。
可能因为兽医是一起学的，
就是，
他们都是用一个方法治所有动物，
就一个变量的去控制着去试，看它到底是吃了啥，为啥开始上吐下泻之类的。我目前两天给他们家五宝买了几包冻干寄到我家，冻干肉，就说让两只猫咪一起吃。结果呢，猫比一吃就拉了3天肚子，然后五宝吃了屁事没有。
是，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有一个网上认识的朋友，他有一天吃三文鱼剩了2块带回来了，然后他家脚蛙是不是一种比较圆的青蛙，他一看那脚蛙不错，给他喂了2块，把那脚蛙当天晚上给撑死了。
脚蛙有点可爱的。
脚蛙其实符合你说，你看这就属于就是得多了解嘛，因为脚蛙其实更符合你说的，你不喜欢那种样子，湿漉漉黏糊糊的。而且脚蛙需要生活在一个比较潮湿的环境里面。婉莹观察一个点特别好，就是说爬行动物和养鱼养花有点像。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自己身边肯定有宠物店和花鸟鱼虫市场。就是一般来讲，宠物店或者萌宠店和花鸟鱼市场、花鸟鱼虫市场是分开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场所。花鸟鱼虫市场里面以前啊，你放到20-30年前是有卖猫和狗的，那现在猫狗一般都独立出来到自己的宠物店和猫舍和犬舍去卖了。花鸟鱼虫市场里面一般就是卖花鸟和鱼的。那个虫可能都是附在里面的，只是叫着比较押韵就这么叫了。所以爬行动物本质上和水族是一类的，一般爬行动物在一个城市里买都是在水族市场里去买，就花鸟鱼虫市场里去买。像曾经中文互联网里最好的爬行，中文世界里最好的爬行动物的内容都是一个水族杂志出的。
我先补充一句，我说的角蛙比较容易，角蛙有点可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形象确实还挺可爱的，但是我无法接受把它拿在我手上，因为我一想到它那个，我就会想到牛蛙皮的那个质感，然后
但是是这样，就我这时候给大家科普一下，就为什么有人愿意养两栖动物。
哎，对，我就是想说这件事儿，就为什么中国人对那个蛙和蟾蜍或者这类动物的接受度比较高，就是因为，对，一个是因为当代网络信仰，这个是最近十年出现的，或者最近20年出现的一个文化现象，但追溯到更早，是因为蛙和蟾蜍是能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里的，就人们无论喜不喜欢它，至少不会陌生它，至少它是我们或者说是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是有水田就会有青蛙，就会见到蟾蜍，但蜥蜴并不是。
实际上是的，就比如说假设可达，你明天到你家边上山里面，下午2点到3点左右，你一定能在你家边上的山里面看到很多蜥蜴的，就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比如北京，就是北京，大家如果去北京周边的山上去看，你要看到一个特别小的蜥蜴，细长的，可能是两种斑点麻蜥或者是这个另外山地麻蜥，两种麻蜥特别常见，就蜥蜴是能看见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养蟾蜍呢？是因为这东西聪明，就是我用了聪明这个词，我就是字面意义上的 smart， 就蟾蜍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物种。蟾蜍比如说蟾蜍是能分，它有毒腺会分泌毒液的，但它能意识到谁是它的主人，谁会给它喂吃的，它不会对你分泌毒腺。然后蟾蜍是知道饱的，像角蛙什么这些蛙类是不知道饱的，会把自己撑死，蟾蜍是不会把自己撑死的。而且蟾蜍是有一定互动性的，你把它拿出来，它就在你边上爬爬跳一跳，不会对你有什么防备和侵犯的，如果你是它主人的话。就是当然我这个聪明也只是现在爬行动物里的聪明，但是蟾蜍的确是一个能，不能说认识主人，但至少它对主人是有条件反射的一种物种，就蟾蜍是比较聪明的。
就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聪明完全就是站在一个饲养者的好饲养或者说对饲养友好的一个角度来夸它聪明的，我是觉得就是你的就是它叫 friendly to 什么什么什么，而不是 intelligent 或者 smart。 我觉得
如果我听了你的描述，感觉对于你来说养爬行动物有点像是去学做一道美食，甚至是一道不同菜系的菜，而养猫就像是把饭放到电饭锅里煮熟。
等会儿我受不了，我这个延迟怎么这么大，我靠。好，我说了，我觉得就是两种不同的性格的人呢、啊、就你想，如果对爬虫，你在养爬虫动物的过程中，你更多感觉到的是，哦，新收复了一个宠物小精灵，这个宠物小精灵要收复它的话，有需要点的不同的技能点，然后我可能要派出不同的小精灵去跟它，就有些所谓知识性的这种习得。但是对猫来说，猫可能一开始的那个就这部分相对少一些，但是更后面就更像是对你的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跟你的社交能力的这两个点的一个更长的一个进阶，你需要这部分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你仿佛哦，我习得了一个技能 ，OK， 我要去习得下一个。我收复了一个宠物小精灵，我收复下一个。但对于日常这种猫啊或者狗之类的动物，更像是说 ，OK， 我要初步我要养好它，其实之前需要的技能点并不多。但你要能够养它10年、15年、16年，甚至20年，那么长时间，你要陪伴它生老病死，你要去 deal with 它的后面的各种各样的，对吧，各种各样的问题，更像是你要照顾一个小朋友一样这样的东西。对，
如果你养的爬行动物死了的话，你会像猫死掉一样伤心吗？
首先我家猫还没有死掉过，但我的爬行动物就死掉，我还是很伤心的。我当时有只，我就记得有只龟，我死的那天我是中考前，我要参加模拟考试，就我难受难受，整个考试我都在特别难受，这个事儿难受了好几天。我现在还会想起我那只龟，因为那只龟理论上能活30-40年。尽管我事儿说的不对，因为爬行动物大概率活的都比猫狗长。就你在养一个爬行动物的时候，你一定要准备的时间比猫狗要长很多。就比如说，你养一条蛇，15到20年，甚至25年、30年都没有问题。养龟就更不用说了。
哦，因为我还没有见到你，因为我身边养这个动物的人啊，其实还有，但是跟我比较熟就只有你，因为我还没有见过超过。你知道你养的这几个都是比较新的对吧，都比较小，都是算小朋友，因为都一两年两三年。
没有，我养的我在长春养的就很长了。我在长春养的都有的都已经10年了。
OK， 我想插一句是这个，就是我在特别小的时候，就是应该是我爸小时候养的龟吧，有两只，然后我出生的时候呢都还在养，有天就放到我家里面啊。但是在我应该是反正很小的时候，这两只龟都是因为我们应该是不是我。就是我父母应该是养的方法不太对，环境不太对，一个反正就是死掉了。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最后把那个龟，最后一只死掉那个龟，然后是当时我印象是拿个塑料袋包了起来，然后放进垃圾桶里面，然后准备带垃圾桶。那个我妈拿起那个垃圾桶袋然后往下走，我一直跟着，然后就一直在哭。然后因为我说实话，我跟那个龟基本上没有什么互动。我只知道那个龟养在我家水槽里面，偶尔可能看一眼，然后去摸一下什么的，其实互动非常非常少。但它消失的那一天，我还是 非常非常非常难受，我难受了好几天。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互动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有一层，就是说毕竟是一个生命嘛，然后在你的生命中出现过，但离开的时候还是很难受的。
像我小时候有两只龟被人偷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个有人在边上看我的龟，我当时觉得说他就是想看而已，后来他把那龟偷走了。就是这种小时候的恨和愤怒到现在我还能留在心里面，我要是再见到那个人我他妈一定会揍他的。但就是说这个事儿会一直记在我心里面，我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是养猫养狗我相信大家是都有一样的感觉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所有的就是养宠物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不管你是养什么宠物。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么解释对不对，就很多时候养爬行动物，像我养爬行动物，我又养猫，和纯养猫这种，比如像婉莹这样的这个养猫的朋友的区别，可能在于我是动物爱好者，我不光是宠物爱好者，就我是广义上的喜欢动物，我并不只是喜欢宠物，因为实际上我养的很多东西你不能按宠物来算，像可达说的特别对，就是我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动物园的饲养员，就我家可能就是一个小动物园而已。我饲养他们的心态和一个动物饲养员饲养他们的心态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观赏他们的心态和一个去动物园参观的人的心态没有任何区别的。当然我很爱他们，我也很喜欢他们，但我觉得这个宠物爱好者就不是，宠物爱好者可能会说这是我儿子啥的，就我不会对我的动物说这种话，即使我的猫我也不会。
就说到这个，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家还养了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我们对它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矛盾的，就杜比亚。杜比亚是一种蟑螂，然后这种蟑螂呢比较蠢笨，就是首先它的生存能力非常非常差。
你居然敢说蟑螂蠢笨？蟑螂大神会上你家门然后惩罚你的？
它的那个就是它的生存能力非常差。就是汉阳说过一句话非常好，就是说如果你再拿出来，你不小心把一只杜比亚遗漏在了某个家里的角落，它绝对不可能像正常蟑螂一样，比如说过一段时间就有一窝，它肯定是在某一个角落里面。我有两种情况出现，第一它在那儿有一个偶尔被我发现，你在那儿奄奄一息快渴死了。另一种情况是被我家猫发现，一般我发现我家猫在一个角落里面一直在刨什么东西，多半是那里面有只杜比亚，然后那杜比亚就会把它刨出来，然后玩着半死，大概是那么个情况。就是杜比亚是我非常喜欢杜比亚，然后它非常可爱我觉得。但是另外一个矛盾点是它其实是我蜥蜴的粮食。就是它，我因为一般是一盒一大盒一大盒养，然后每次大概是有两三百只，我一批大概是有两三百只这样子，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它们的，然后会把它们放在手上玩，但是它们大部分都会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被送给我家柯西，就是我家那只宗师蜥给吃掉。所以说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就专门挑了三四个我看了特别顺眼的杜比亚，我挑出来放到了一个小盒子里面单独饲养，然后就不拿他们喂给把他们喂不把他们喂掉，然后每天跟他们玩一玩，看一看他们怎么活怎么样。大概
我觉得这有点像什么比利时殖民者在非洲，就是把人强行分出什么图西族和就明明是一个种族，然后一个种族就比较高贵，让他们当地方官员，另一个就砍手砍脚。
今年你过生日的时候，我一定送你几只马岛发生蟑螂养。就是我再跟大家再科普一个小知识，就是有一类爱好者是专门养爬虫和鼠，就是养蟑螂和鼠妇的。鼠妇就是那个潮虫，然后特别可爱，有那种鼠妇长得五颜六色，跟西瓜似的，可好玩了。然后你可以看它在自然界中爬来爬去，爬来爬去跟小仓鼠似的，然后还卷成个球。蟑螂也有，像马岛发生蟑螂什么的，和其他大一些的杜比亚蟑螂，就是养起来其实挺好玩的。就这蟑螂特别弱鸡，就特别特别弱鸡，就你想象出这种蟑螂只能出现在马达加斯加或者说澳大利亚这种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早就灭绝了。就是我理解为什么黄哥喜欢的那个还是挺可爱的，你把它拟人化一下也挺可爱的。但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并不理解这个事。
蟑螂娘，
对，蟑螂娘。但就我理解黄哥说的，的确杜比亚很多时候会被当成一个宠物去养，但这个事情其实我就把我想象成就是，那我早晚有一天也得跪，我跪完之后我不也就是原子分子组成的嘛，对吧？就那你有的时候像喂有些蛇需要喂蜥蜴，那我也特别喜欢蜥蜴，但这就是食物和吃和被吃的关系嘛。但是我对吧，就这种时候其实养爬行动物的人一般对这事看得比较开，看得不开的人就不养爬行动物了。
我就特别希望我家猫活的时间比我长，然后我要死的时候然后它能把我吃掉。因为说到就是这种像鳄鱼肯定是这种攻击性比较强的动物，但是我从小就一直知道，我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蜥蜴在我脑中只有一个印象，就是科莫多巨蜥。我小时候对蜥蜴的印象就全部来自于它，然后跟我相关联的都是恐龙，就是 哥斯拉之类的东西，就跟我关联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凶猛的蜥蜴，它应该在印尼那边比较多吧，而且算是食物链顶端那种动物了。
科莫多龙算食物链顶端，它是在印尼的一两个岛上有科莫多龙。然后我就是科莫多巨蜥应该这么说。但我首先要说一下，就是这个科莫多和恐龙的关系还没有鸟和恐龙的关系近。它俩非常非常早的就分家了。科莫多往上推应该是苍龙什么这一类的，我没记错的话。然后如果记错的话，我到时候会在 show notes 里指正一下。对，然后但是我非常确定的是，科莫多龙和真正恐龙的关系其实非常非常远。然后我国有人养科莫多龙，这是我知道的，我在推特上见过，但我还当时想举报，但我跟推特举报也没什么用，因为那是违法的。据我所知，可能一只在人民币买的话是20万左右能买到一只，但容易买到假的，不一定买到真的。他可能会买其他科莫多岛边上的一些小岛上的这个一种类似于亚种一样的科莫多龙，但是长不了特别大。但科莫多龙就是我其实说实话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有人愿意养它，因为它长得不好看。它你真正看看它长大之后发现它长得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看，但是你可以说它很野性很凶，你们老婆很喜欢，就像你们戴大金牙一样，但我还是不太喜欢。
科莫多龙是那种发狠起来是可以杀人的是吗？
它是有过杀人记录的，但这个不一定是真的，但至少我知道的资料里它是有过杀人记录的。但科莫多龙究竟怎么杀人现在我不太确定，就有以前的假说是说因为它总吃它是吃腐动物，它不其实不怎么主动捕猎的。
对，它不是吃腐肉的吗？
对，但这个假说这两年被推翻了，就以前那个假说是它因为总吃腐肉，所以它那个唾液里面有很多细菌，所以它咬你一口那个会把你这个就你会伤口会感染。但现在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科莫多龙它本身是有毒的，它并不是靠那个细菌来毒的，你那个细菌量其实很少的，主要还是靠那个毒液来把这个猎物慢慢毒死，然后再靠它的特别强的体能去一直跑追着动物去跑，然后再把你累死。就现在是有这个推测。实际上别看科莫多龙这么有名，我们对它了解特别少，就科莫多龙即使到今天都是一个非常需要保护的动物，就它的繁殖不是特别乐观，它的数量不是特别乐观，它还在不断的减少。就它虽然有名，但它跟大熊猫不一样，大熊猫保护的非常非常好，所以 WWF 拿大熊猫做这个 logo 嘛，保护特别好，但科莫多龙不是。
那关于再问回这个关于爬行动物的饲养，就养的好和养的不好会有什么区别吗？你怎么判断一个人他养的好不好？
我们有一个词叫发色，就是养鱼有这个词，就是一种爬行动物你不同人养出来的体色是不一样的。首先最典型你就看重量看大小，就是你养的不好肯定瘦嘛，然后肯定就是特别的这个特别的弱小，但养的好的话肯定特别壮，这你肉眼是一看就能看出来它健不健康，这个即使不懂爬行动物你也能看出来。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发色，比如说有一种龟叫红面泥龟，就这种龟你养的好的头是特别红的，但养的不好呢就特别暗淡，像是蜥蜴也是，就是它的颜色跟心情有关系特别大，尤其像雄性的这个蜥蜴和它这个爬行动物，它要吸引这个求偶嘛。它如果状态好的话它是非常好看的，状态不好的话养鱼也有一些是，就是状态不好的话非常暗，这个是能看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些就比如说有一些对环境要求特别高的动物，像变色龙啊什么的，它会造你要造景嘛。就你看这个景造的什么样你本身也知道这人养的好不好。对，所以一般来讲养爬行动物养的好不好其实你肉眼是能看出来的。
那就是如果说你的听众里面有人想要养的话，你会推荐他们以什么样的渠道获得爬行动物？
我觉得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想养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渠道。就我如果大家想养爬行动物，作为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如果你听完我们都很想养，就首先就是两栖类动物，你就可以从角蛙开始养。你在网上能查到很多关于角蛙的资料，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干湿分离，就是那个陆地和那个水一定要分开，不要让环境过于潮，然后喂食的时候别让它把自己撑死。然后在哪买呢？你当地的花鸟鱼虫市场都有卖的，那玩意别太贵，100块钱左右就可以了。比那个，当然你有些花色会特别贵一些，但我建议你从100块钱左右的开始。如果你不想养两栖动物，你想养这个爬行动物呢，那你可以从蜥蜴、蛇和龟开始。龟就比较常见了，你可以从草龟开始。就是草龟，你要注意的一点是，有一种草龟叫温室龟，就是它是在温室里用激素养出来的。它为了吃肉嘛，所以它长得特别快，它颜色会特别暗的，它特别浅。就那种都不要买，那种会影响草龟的生殖能力。因为草龟长大之后会变得，公的草龟长大之后会变得特别黑，性成熟之后叫墨龟。我们中文的乌龟就是指墨龟，只指这一个龟，不指任何其他动物。就当我们说乌龟的时候，其实只是指草公草龟的性成熟之后变成黑的样子，变成墨色之后叫乌龟。你可以从这个开始养，能活很久，而且挺好的，是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古典美学的一种龟。
我觉得汉阳对什么都是就是。然后都是这样的，挺好的呵呵，也不知道好在哪儿。可达，你来提一个挺好的问题来。
我只是打个岔，你知道在吴语里边白乌龟是什么意思吗？
白乌龟是吧？我知道你要讲
白乌龟就是鹅， 就是其实在至少古代江南人其实是不太能意识到，就他们心里没有爬行动物这个概念，他们觉得乌龟和鹅是比较相似的两种物种。
就是为什么你把雪貂当成爬行动物的原因。龟的话可能今年因为疫情改的这个野保法好像养乌龟是 不一定合法的了，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到时候查一查规则，虽然这个东西量特别大但不一定合法。然后鳖不要养，就中华鳖小的那个小鳖小王八羔子特别难养，那个其实特别难养，一个死一个，你就养要养养大的菜市场买大的那个鳖你去养，不要养小的。然后养蛇的话就很多了，蛇特别好养，我总跟各种人推荐养蛇。蛇这个东西有极大优点，不叫，不掉毛，没有味儿，活得还久，就是多么完美的宠物，你还能跟它有一定互动性，非常完美。仅次于这种完美宠物的就只剩下蜘蛛了，我觉得。然后你要养蛇的话呢，比如说猪鼻蛇、加州王蛇、这个树袋蛇，树袋蛇吃鱼。然后你要养蛇的话，唯一你需要注意就是你要接受绝大部分蛇是吃这个冷冻老鼠的。就是你得能忍受你在冰箱里放冷冻老鼠，但我觉得没啥，那玩意儿特别干净，你见着就知道了，一个一个独立包装，可干净了，像奥利奥一样。然后蛇的话，你在网上能查很多资料，直接去查就行。然后在本地的这个环球生市场可以买，就猪鼻蛇原色，就它不变异，就原色一只可能500到600，便宜的话400就能买着，比这个贵的都是在坑你。加州王蛇多少钱都有，可能几百到几千都有，你可能你上网查一查比较靠谱的买家去到他们那儿买。然后还有像是这个玉米蛇，玉米蛇最便宜的话可能也就低到200-300。玉米蛇以前是美国人会养到自己的这个牧场里头来吃老鼠，这个也是以前是一个工种性的物种。然后这个如果你要养蜥蜴的话，豹纹守宫、蓝蛇、石龙子，这都是非常好的入门，便宜，然后合法，好养。然后蓝蛇、石龙子就跟垃圾桶一样，你喂什么吃什么。唯一注意的就是虽然它吃猫粮，但你不要喂蓝蛇、石龙子猫粮，对它这个肾脏负担不太好。那其实就是这些，大家最好的办法是在网上查资料。你当你想养一个爬行动物前，你在网上至少查10个小时关于这个爬行动物的资料，我不信你养不好这个东西。可达，你等你下次，
被你说的我也想去买一本书。
你下次过生日的时候，我高低送你个爬行动物，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现在徐缓下一次过生日的时候，我会送徐缓这个马岛发生蟑螂，然后可达送你个啥爬行动物，到时候我再想一想。婉莹，要不然也送你一只怎么样？兴奋的搓搓手。
我就从我养的很多的杜比亚里面挑一只送给可达吧。
哎，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婉莹，我给你推荐一个爬行动物，特别好。算了，我不给你推荐了，到时候直接买给
你。
你
说，
给你个惊喜。
你不准买。
没有没有。
把发票寄过来一起。
没有。
哎，有没有人养那种美洲大蠊呢？
美洲大蠊，你。养有人有，就是有人大部分人养美洲大蠊，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喝那个康复新液，美洲大蠊提取液。
对啊，我就上次我就有那个心理阴影，因为我拔智齿了以后喝了2个礼拜的康复新液。
这样，咱们不告诉大家美洲
大
蠊是什么，如果大家不知道可以自己去查。如果你总喝康复新液，康复新液好像是一个三不号什么病都治的东西，我看我好多同事喝的，然后又治痘又治口腔溃疡，什么都治，但它是美洲大蠊提取液，就是大家自己去查。
就美国版的板蓝根呗。
对，美国版板蓝根，对，就。
当你在养豹纹守宫的时候，就是一个养爬行动物的人的心态可能是我在养一只豹纹守宫，但是一只养猫的人，他的心态可能日常会觉得我在养 Tommy 或者我在养 Jack， 就是那种感觉。就我觉得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就是名字在这个区别上。就像有些人他会觉得我和一个法国人谈恋爱，我很爽，我很开心。但其实还有些人会觉得我是和这个 Ron 或者我和这个 Jacques 谈恋爱，我很开心。就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就对我来说，你说这个养猫狗，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什么法国名字。就是对我来说，养这两种动物，就爬行动物，两爬还是养猫狗的区别就在这里。就是说。对于很多养猫狗的人来说，我是在养一个某个名字，比如说我在养 Tom， 而我养爬行动物的时候，我会想我在养豹纹守宫。
哦，这个我觉得是因为猫和猫之间的那个，就是性格和行为的区别真的极大。它虽然确实是都是猫有共性，但是每一只猫的性格实在是差的非常大，而且你越熟悉它，你就能越感受到那个每只猫之间的不同，包括它的表情。和一些细微的动作的差别，和面对一些就是刺激的反应就完全不同，所以熟悉了之后你会对它有更多的个性化，甚至是有一些人格
化定制
在里面。我猜想
对我也好奇这一点，就爬行动物有没有这一点。 就不同爬行动物之间会不会有人比较冷漠，比较外向，比较开朗？
是会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多，它没有那么细微。首先，它本来跟你直接能产生的互动本来就少，行为模式比较少，所以说可能没有那么细微以及那么丰富的那种，足够让你来做这些，让你赋予这种情感上的投射。我就觉得这样的，但除非你自己细很多了。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类中心视角吧，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猫狗的性格的判断还是基于它和人。
我觉得一定是的，我觉得一定是的。就我觉得即使是猫咪这样同样一只猫，你让婉莹和不同的人对它的，就是跟婉莹刚的描述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比如说你其实猫的面部表情是很少的，对吧？汉阳我不知道，因为其实猫的面部表情是很少的，但是事实上你会把它的一些表情在你心中做一个就是一对多的投射吧，你会觉得哎，这有些差异啊，它今天是这个，包括你会有上下文的联系，它可能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我们俩之间产生什么互动，所以说它同样的一个表情可能是表示的不一样的东西，你会甚至会觉得它有细微的差别。我觉得肯定是会人有这样的脑补和这样的投射，我觉得一定是有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也感谢婉莹和我们一起蹭这期的更新。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怪物上志》，在 B 站、微博和 YouTube 都有。然后有一些我们在这个播客里很难给大家呈现的内容，我们会放到这个视频里面去，大家可以在里面看到虚幻大哥的纹身的真面目。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